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
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。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熊乐，
我是劝慰子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准备好圣经了吗？今天我们继续看约伯记十四章的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13节到22节。唉，透过自然界的观察，真的要唉叹气
啊，叹一口气了。
一棵百年老枯树被人砍过、火烧过，还会发芽，确实发生在国内的一条村庄里头的。在特定的条件底下呢，一有水汽，它就有重生的机会。但是呢，在约伯眼中呢，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人躺下呢，便不再起来，哪怕连天都没有的时候，还是醒不过来的。所以匆匆过完这一生，如花如影，如江河，水尽干涸，带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奈感，还有无能为力的。约伯曾经表达过，死亡是一种脱离人生苦难的途径方法。在3章13节哀歌那里说，他哀叹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呢？不然我早已躺下安息。和合本的翻译是安睡。那么从约伯的话语中可以隐约看出他的生死观。他知道呢，死亡是通向复活的一扇门吗？看一下上文1节到12节，你觉得当时他有这个认知吗？
其实约伯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但是他差不多已经碰到那个概念了。约伯生活的那个年代了，以色列人他们对于死亡的观念就是人死了，第一就是他死了就死了，没有下面的。然后呢，人的状态呢就会带到那个阴间的当中。阴间13节也有说到阴间嘛，人死了以后等待审判的一个状态，就是等待神有一天来审判人，然后在那之前呢，所有死掉的人都在阴间等待神。第14节他说，人死了岂能再活呢？所以他的概念应该只到了啊，到阴间等待神的审判这样而已。
但是你说他接近碰到那个概念呢？
对呀，因为他在第13节后面他说到，待在阴间等神的愤怒过去呢，然后再纪念我吧。就是好像他期待着神的愤怒过去以后还有一点什么发生，不是审判、还有一点什么发生。但是呢，第14节他好像怀疑了自己刚才叮一声想到的东西一样啊，但是人死了岂能再活呢？有一些这样的感觉，就是自问自答的那个感觉啊，突然想到一些东西，哎，但是好像没有可能啊，这样的感觉。
自我怀疑
啊，对呀、
突然觉得应该不仅仅是个句号，应该是个逗号，但想想又不对呀、应该就是个句号来的，就很矛盾的一种状态吧。
对啊，所以他差不多也就碰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的那个概念了。
我观察到的是，在第12节啊，约伯好像没有复活的这个观念，他说的很悲观，人死了不能复生，即使天塌了也醒不过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再转眼看第13节，约伯对死亡的理解并非是全然绝望的，他在痛苦中 想寻求神的庇护，愿神在阴间啊为他预备一个隐秘的居所，等待神的愤怒平息。在这里，约伯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及复活，但是呢，他对神的这个最终审判抱有希望，期待在神的纪念中啊能够获得新生。我觉得在约伯那个时代，他能够对神有这种观念和盼望，就像熊乐老师说的，他已经差不多摸到这个门了。
嗯，
这也是非常难得的。
当时那个环境背景呢，没有多少个人呢能够有他那种那么深层次的思考思想模式。当然我觉得大前提是有多少个人像约伯那样，很多时候人生的苦难呢就是逼着你要直面你的生命，直面让你去思考到底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那么他心中真的有一个渴望啊，假如我是一棵被砍的树，还可以期待嫩芽嫩枝的复生吗？旧约时代的人们呢，对复活的认识是模糊而且不完全的，也没有具体的认知的。不过呢，从他举出的例子呢，多少透露他对重生、对生命延续的一个渴望来的。不同于今天的我们，我们相信永生的，我们也是有复活的盼望。约伯除了哀叹人比植物还要脆弱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以外呢，他心里承受无比的压力和恐惧，这是我们上一集说到的一个本能反应。当你怕的时候就想躲，是吗？
对呀，
很少会直接去面对这个苦难的，通常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吧。13到14节，为什么约伯唯愿神把他藏在阴间呢？刚才你也谈到过阴间这个地方的，这么可怕的地方，这么黑暗的地方，为什么要躲到这么可怕的地方呢？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。第二个，他在黑暗中寻索的过程当中，可不可以找到一丝的曙光跟希望呢？
首先呢，我们先谈论阴间吧。要看他前面13章的这个对话的当中，他就是很有这种活着也都没有盼望的，因为他想要求死嘛，他觉得自己也没有活着的盼望了，他觉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他自己公司没了，就是他的这个动物园没了，10个儿女没了，好像自己也没有什么留在这个世上的价值还有意义呢，从高山跌到低谷，所以还不如让我死掉吧。这个就是他一直在向神去索求的东西嘛。所以呢，他觉得啊，如果我死掉的话，下一站去哪里啊？那就阴间吧。所以他就觉得下一站好像是一个他能够喘息的地方，所以他就觉得啊，不如我在阴间等到神的愤怒过去吧，因为我在世上你已经惩罚我够了吧，我到阴间应该就可以真正的喘过气来了吧，这样的感觉。
所以这个就是一丝的曙光还有一丝的希望吧，好像呢人世间已经找不到任何一处地方能够让我躲藏起来的。他只求呢能够像士兵那样服完兵役以后呢，熬过痛苦的日子，我有一天能够得释放的。在约伯的角度呢，这个阴间呢未必像我们今天看的哇好可怕啊，好恐怖好黑暗的地方，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，是一个能够躲避追击和危险的地方。当然也不是躲一辈子的，像您刚才说的，躲到什么时候呢？躲到神的气消了，躲到神不再生气了，再想起约伯是不是有可能撤销对他的指控呢？神的怒气过去了，是不是就不会算约伯的旧账呢？这个当然也是约伯心中自己的一个愿望吧，我觉得他在绝路当中给自己想了一条出路吧。那么约伯有这个想法呢，并不是说我要永远藏起来，藏到有一天神把这个小人物给忘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呢约伯觉得神的怒气会过去的。那你认为会不会过去呢？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也能够找到相关的经文的。
我觉得约伯的这个认知是正确的，这也是神称赞他的地方，神不会长久发怒。我们想到最熟悉的经文就是诗篇30篇5节，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，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。在诗篇103篇第9节也说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在诗篇145篇的9节也有这样的论点，就是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真的是蛮有慈爱，不轻易发怒的。约伯有这种认识，真的配得上神一开始对他的称赞，
配得上神说他是我的仆人，配得上神觉得他能够承受得了这些的试炼的。 那么约伯有这个想法，刚才说当然不是说他需要永远躲起来了，他不敢百分百确定神的怒气必然会过去，我是有这个观点的。不过他期望他恳切的一个祷告来的。当我们读到约伯记呢，你真的会感受得到约伯那种挣扎，那种张力呢是重重复复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在9:13他说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的。当时他觉得神不会收回他的怒气，但是来到这里14，他说神的怒气会过去的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挣扎，也许是因为他转眼看神，他思想到神那种慈爱怜悯，也追忆到过往的经历呢，他还是心存盼望神可以消消气的。刚才邱韵子也分享了30:5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你同意吗？
嗯，是的，因为刚才呢，邱韵子他有分享到诗篇的经文呢，会让熊乐想到大卫他赞美神，他被其他人追杀的时候，生命最低谷的时候，他还是会赞美耶和华的嘛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心路历程，他在前面就好像是一对的父子，他们吵架，然后呢，这儿子就说你都不理我，你都不爱我，对我不好的。然后到后面就说其实呢好像也不是哦，你都会给我炖汤，你都会煮饭给我吃，现在好像就是这个状态啊。
嗯，我刚才问熊乐一个问题，神的怒气是不是转眼就会过去呢？转眼之间呢，我期待呢有人会说也未必啊。如果那个人呢他真的是故意敌对神的话，如果那个人是顽梗死不肯悔改的话，大家想想到底神的怒气还是不是转眼之间呢？这个转眼之间大前提是对于真诚悔改的人，神真的会宽恕重新接纳这个人的。
是，
那么经文描述的非常的具体立体的，我说30:5，好像呢我晚上我还在痛哭啊痛哭啊，但是呢当怒气转眼过去，早晨呢我们就必然会欢呼了。
你说在无人的低谷，无人能够理解的痛苦难处，就有你预备的祝福。
摊为2:9-10是他跟妻子的对话，他的妻子跟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那你丢弃神吧。约伯回应他，就是说他是一个愚幻无神的妇人。我们只是从神那里得福吗？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没有以说话犯罪。这里呢，其实他也不是属于以口犯罪。11说约伯他不会保持沉默，他就要把所有都放在桌面下，就像高天的神胜诉自己的痛苦。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抱怨，也可以算是一个抱怨吧，但是他是诉说自己的一个实在的情况，就跟神说这样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。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约伯记14:13-22。之前呢，我们几位组员都讨论过一个问题的，约伯最难受的并非家破人亡，而是他跟神的关系无故的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我读一下15的经文呢，你呼叫我便回答，你手所造的你必羡慕。15单单一节经文呢，如何呈现一种我们说关系上面的复合？你观察一下这个动词羡慕，羡慕这个字呢，你光是看呢好像有点不太理解，但如果你再参考其他译本呢，也许你会有些理解的。神为什么会羡慕自己所做的一切呢？约伯到底在描绘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？
约伯在这里表达了一种愿意和神畅通无阻的沟通关系，双方可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这种关系呢是约伯渴望的。当神一呼叫约伯的时候，约伯愿意立刻的回应，因为这是神重新接纳约伯的表现。 神开口说话就能够给约伯带来很大的安慰，也表示这是一个爱的行动。约伯盼望的根基在于他相信神必羡慕他手所做的，这让我想到在创世纪，神看着自己所造的都甚好，因为神创造的都是完美的，这也让神很满意很喜悦。其实神对自己的创造都怀有感情，就像诗人说的，万物都在诉说神的荣耀。约伯描绘一幅与神很亲密关系的这个画面，在这幅画面中，神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，而是与人有亲密的联系，人可以自由地向神倾诉，神也会亲切地回应。
嗯，这个羡慕呢好像拟人法，熊乐，我羡慕你现在穿的这件衣服真好看呢。神羡慕自己手所造的。另外一些译本呢可以形容为 NET 中译本呢，他说神或许在将来某一个时间点呢呼召约伯进入团契里啊，同时呢神会倾心于他手所造的。那么当代圣经译本怎么翻译羡慕呢？他说惦记，你必惦记你亲手所造之物。他在描绘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，等我有一天被释放了，等到我痛苦的日子都过去了，我跟神的关系，我们的距离一定会拉近的，神你会重新喜欢上我的
啊。还有呢，我在看一个译本呢，它就是有这个原文的翻译，这个羡慕呢如果看原文的话，它的意思就是比较接近这个关怀渴望的那个意思，就是整个来看就是神他创造的他一定会关怀必定会关顾的。所以就好像我刚才分享的那个观点，就是吵架的父子嘛，就约伯就是那个生气的儿子，觉得爸爸不喜欢自己，爸爸为什么责罚自己，但是呢回过头来就会觉得啊，你还是会做饭给我吃啊，你还是会关怀我的，你一定是会关怀我的父亲吧。这样呢好像是一个转化的一个的过程出现了
一个转变嘛，好像儿子能够重新体验爸爸对他的照顾那种满足感，那么约伯呢也希望体验被神保守的那种满足感，如果有这一天那就好了，代表约伯心中热切的一个渴望。来到16到17节，出现了三个字，但如今，好像一下子呢破碎了他刚才那个美梦啊，那幅美丽的图画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吧。好，16节，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，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？
17节，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，也缝严了我的罪孽。
坦白说呢，我们三个组员在录音之前呢，我们真的特别呢讨论一下16到17节的经文，因为当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，你在参考其他的解经书呢，或许会看到几个不同的观点的，几个不同的看法的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如今的情况跟他所盼望的图画有多大的落差，或者你说没有落差是一样的，好像延续了他的愿望。你也可以根据上下文尝试讨论一下，你会如何理解两个动词，一个是封，封在囊中的封，一个是缝严，缝严了我的罪孽。先听听看圈位子，你会怎么理解这两节经文呢？
我觉得你看在上一节约伯很期待那样美好的画面，但是呢现实呢又把他的希望给击碎了，我觉得这个落差有点大。他原本期望神能以慈爱和宽容的姿态面对他，帮助他度过艰难，但是呢到目前为止神一直向约伯沉默，不管约伯多么痛苦，心里的呐喊那么强烈，神一直没有回应他。并且在前几章我们知道约伯呢认为神把他当成仇敌，现实的情况让他感受到的是被隔绝的痛苦。在这里呢，我理解的这个缝和封严就像无情的一个锁链，将他与神的这个亲密关系隔绝了。他觉得自己仿佛处在一个被神严格的监察之下，过犯被封严，没有丝毫宽容或忽视的迹象。从约伯的角度看呢，这反映出他内心深深的一个恐惧，他觉得自己的过犯被神如此的严厉对待，意味着他很难再得到一个怜悯，他被神所疏远了，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一个困境。
嗯， 好，像您刚才说的，就是回到上文一节到十二节那个氛围，约伯觉得神还在窥察他，还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好像我走几步，我每天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会盯着，然后记录下来。感觉上呢，他还在强调神那种窥察。那么熊乐，你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感想呢？
我觉得呢，要看这个经文其实挺难的，因为我的资料呢，就是把第十七节的分了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封存了他的那个过犯嘛。那封的这个意思呢，看资料这里说，就是近东的文化呢，有很多的文物也是处于这个封的状态，就是把一些文件呢封在一个罐子里面呢。所以呢，约伯在这里就是形容他自己的过犯，就是好像神把他的罪封存在某个地方。封掉，封来干什么不知道，就是把它封起来这样的。后面呢，他说就是缝严了他的罪孽。缝严了在这里原文呢是编造谎言的那个编造的意思。那不是说神他编造了约伯的罪孽，也不是说约伯他我怂了我认罪了你就赦免我吧，也不是这个状态。神他好像有一个遮盖的意思，他的爱他的慈爱遮盖了约伯犯下的过错，所以让到约伯可以跟神重新建立关系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配合前面说神他看着所有东西，看着约伯做的所有东西，好像约伯他做对了神也看，约伯做错了神也看，神也都及时做一些动作去封掉了他犯的错，好让约伯跟神的关系再次的连接起来。
两位弟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呢，确实的难解的是六到十七节，特别是刚才那两个动词，有不同的学者真的认为封起来或者缝严又或者缝严呢，就是把约伯的罪涂抹收藏起来，永远不显露。譬如参考何西亚书十三章十二节那里说，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也收藏，就是把它藏起来那样子啊。但是呢，还是有另外一些的学者认为呢，不是的，是等待算总账的日子来到，先把它收集起来，先可能像今天的说法，我加个密码，任何人都不能够打开看的，等到有一天审判的日子来了，我就把那些都拿出来算总账。那当然呢，我们有查考圣经思考讨论的一个空间。无论如何呢，约伯现在的思维模式呢，我们一再强调是很矛盾的，是很挣扎的。在这个状态里头呢，神还是在窥察他的，还是在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的。他在神面前恳求，希望神能够帮助他，希望神能够让他暂时喘口气的，这个都是他的观点跟他的立场。所以呢，在没有退路的时候呢，约伯在绝境当中呢，替自己想到一条的出路，希望能够暂时躲到阴间啊，等到神你气消了，我们关系就好了，这是他的恳求来的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十八到十九节，你可以说约伯再一次把自己拉回现实，重新面对人必会衰残如花凋谢的一个命运。我们看一下到底他接下来用了哪些自然现象来描述人的命运呢？为什么他在最后的发言中会重弹那种无望的语调呢？回到那个蓝调呢？
我觉得呢，其实前面约伯好像回想起神对他其实还是好的，但是回到现实四维张望，还是儿女没有了，公司没有了，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。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说山也会崩掉啊，水也会消磨那个石头让它变回尘土啊，很多看起来好像是很坚固的东西它也会消灭掉啊，所以我还有什么指望呢？
是个从高山到泥土的一个崩塌的过程来的，比喻呢我们的指望呢被粉碎的一个过程。时间久了，你说再坚固的高山也会消磨也会腐蚀的，你始终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的。我们再来看最后三节经文，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不如我们三个轮流读吧。
好的，第二十节这样说，你攻击人常常得胜，使他去世，你改变他的容貌，叫他往而不回。
他儿子得尊荣，他也不知道；降为卑，他也不觉得。
二十二节，但知身上疼痛，心中悲哀。
这三节经文呢，可以说约伯稍微总结了他的死亡观。 他对死亡的看法跟有些人觉得人死如灯灭的观念，你觉得有什么相同或者不相同的地方呢？
约伯将死亡视为解脱，认为死亡能够让他在苦难中安息，不再受痛苦折磨。在约伯看来，死亡意味着人的生命状态发生巨大改变，一旦进入死亡就无法再回到生前的状况，死亡之后对于世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也不再知道了。这种生命的转折让他感觉到世上一切的事物都终结了，没有盼望。我觉得他对死亡的看法与人死如灯灭的观念还不一样，虽然两者都认为死亡之后对于世上的事情再也不知道了，也无法左右，但是呢，人死如灯灭，就像有句话说的叫死了死了，一死百了。但是约伯却认为啊，人死了之后即使是在阴间也会有疼痛的感觉，人死后呢是有知觉的，这与主耶稣的教导我觉得是一致的。就像我们知道的，主耶稣在那个拉撒路的比喻当中就表明了这个观点，那位财主在阴间受痛苦，在这里他又带有了一丝的盼望。
带有一丝的盼望真的跟人死如灯灭的观念有很大的不一样的，当然两个人都指向死亡彻底终结，你也没有办法再参与世界的活动，你儿女们发生什么事情呢，你想管也管不了，死亡的不可逆性，因为都是出自掌管生命的主，早半秒迟半秒离开世界都轮不到我们做主啊。再来就是与生者的隔绝，一旦死了我们真的对后人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道的。死后的人呢，像约伯说，就像孤儿那样，被死亡卷走的人呢，只剩下只有痛苦跟哀伤。哎，这个就跟无神论者的人呢有很大的差别，因为约伯觉得原来还有痛苦的，原来还有哀伤的，所以呢，他的死亡观是跟信仰相关联系的。碰到亲人离世，那些朋友可能他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，他真的接受不了他的亲人离去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如何透过信仰来安慰他人面对这种隔绝感呢？
生死观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。人觉得悲伤是因为觉得再没有机会嘛，就是好像刚才说的人死如灯灭嘛。但是呢，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，我们知道有天国的存在，我们知道在世上过完了以后我们还有这个天国等待着我们，所以我们知道在肉体的死亡不是这个终结，
我们还是有盼望的。我记得呢，好多好多年前香港一位艺人呢，他跟妻子结婚不久，他们有三个儿子，不过很不幸的是他的小儿子在出生没多久就被确诊患有白血病，也就是血癌，很快就离开世界了。当他的儿子离开的第二天呢，他真的哭得像失去宝贝的小孩那样，他的妻子跟他两个大儿子就走进来安慰他说，别怕，你是我们家里年纪最大的，你肯定会最先和诺诺，诺诺也就是他们死去的孩子见面的。听了这句话以后呢，情绪很快就恢复起来了，他就跟妻子为诺诺举办了一场微笑送别会。想到这个真实的故事，也真让我们联想到刚才那个问题。对啊，死者跟在世的人真的会要隔绝了，但只要我们心存盼望，你就盼望有天能够在天家重聚了。当一个人对死亡没有足够认识的时候，他对自己的生命，他在世的价值观都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变的，甚至呢左右做出的每个选择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很好，原来约伯记呢隐藏了生死观的，让我们去反思一下生命，让我们去想想，对啊，我们如何安慰他人去面对这种隔绝感呢？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14章的13到22节，感谢你的收听。那么下个礼拜呢，我们会进到15章的经文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熊乐，
我是劝慰子，
下回再见，
再见，
再见。
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，亲爱神灵，就来提升我，刚强我里面能力。